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我是何叶。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5月号，题目是《梵蒂冈废除发现教条》，撰文的是江大慧。2022年7月下旬，教宗方济各以85岁高龄访问加拿大。膝盖有恙的他，之前已推掉非洲等地的行程，但仍坚持亲身到加拿大，为原住民寄宿学校做忏悔和赎罪之旅。他在魁北克城外圣范迪波佩大教堂举行弥撒，有原住民在圣坛前举起布条，上面写着“废除教条”的大字。针对的是1493年由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颁布的 Intercatella， 俗称发现教条 Discovery Doctrine。 过了大半年，大家都没有期望教宗会废除发现教条。世缘梵蒂冈并没有废除教条的机制和传统，通常只会将不合时宜的教条搁置，推出新的教条或教导而已。出身耶稣会的方济各却是一位坐言起行的教宗，他来自凭发现教条建立的阿根廷，勇于承认历史的错误。今年3月30日，梵蒂冈宣布与发现教条切割，指发现教条并非教会的教导，有历史局限，被殖民者用作合理化占领原住民土地，有违道德。天主教会跟否认原住民人权的概念割席，包括为殖民行为提供法律、政治理据的发现教条。发现是从欧洲人的角度视野而言，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论述霸占了过去500年的发言权，成为事实常识。其实新大陆早有原居民生活居住，何发现之有，何新之有？对傲慢的欧洲人来说，当这片由非基督徒原住民占有的土地无人拥有时，那就是说不承认原住民是具备与欧洲人平起平坐的地位。15世纪前，地中海东部和南部都属穆斯林控制，欧洲的北方是冰冻的极地，西面是无涯的大海，欧洲国家的出路受阻。什么驱使冒险家冒生命危险出海？什么驱使皇室经济上支持冒险家探险？当然都是物质上的回报。当时航海发达的王国有葡萄牙和西班牙。1488年，葡萄牙船队由迪加马率领船队向南绕过非洲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率领西班牙船队向西到达美洲，这两条航线为欧洲打出生路。当时的船队都要靠皇室的财力作为后盾，葡萄牙和西班牙皇室都属天主教，教廷给予宗教的祝福和仲裁。由于葡萄牙、西班牙分别找到向东和向西的航道，教廷就在大西洋画了一条直线，宣布向东发现的土地交给葡萄牙，向西发现的土地交给西班牙。只是当时地理常识十分贫乏简陋，葡萄牙和西班牙便出现拗撬，教宗就应葡萄牙的要求，将这条划分虚线向西移。结果就将南美洲向东突出的土地归给葡萄牙，所以今日中南美洲所有国家都以西班牙话为主，只有巴西使用葡萄牙语。当年教宗随手一画，竟然影响了500年的疆土，以及当地使用的官方语言。梵蒂冈颁布了发现教条，授权资助船队的皇室有权占有新发现的土地，包括土地的自然资源， 如黄金、白银与人力资源。当时奴隶制度还是合法的，支持修会传教士，令原住民皈依天主教，而获得拯救灵魂的回报。这教条为殖民地提供了宗教及法律根据，让发现者获得土地的主权。182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欧洲人对土地有主权，因为是他们发现的。1888年，加拿大枢密院判决原住民有权使用土地，但主权属于皇室。1986年的电影《战火浮生》曾赢得康城金棕榈大奖，由 Roland Jeff 执导，奥斯卡两位影帝耶利米·艾朗、罗拔·迪尼路主演，描述18世纪南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及教会对于土地及人口争夺所带来的悲剧。西班牙耶稣会修士加百列尝试用音乐和平的信息去感化原住民，雇佣兵奴隶主曼杜莎为自己的罪孽忏悔，团结原住民以武力对抗葡萄牙殖民政权。虽然和平与武力反抗都同被殖民政权镇压，最后引用圣经约翰福音1:5，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无法遮掩光，寄望历史会做出评价判决。梵蒂冈的割席清理了殖民历史的宗教信仰基础，黑暗无法遮掩光，但过去500年的土地交易的法律和政治基础仍会纠缠不清。求交到国家层面，政府都不知道如何去处理。难怪2007年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只有美、加、澳、纽四个拥有原住民的国家投反对票，500年的糊涂账该从何算起？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5月号，题目是梵蒂冈废除发现教条，撰文的是江大会。我是何叶，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